弟兄姐妹下午好，今天天气很好。还有一个月了，我们就要圣诞节了哈。我那个家的门旁边的邻居已经挂上了他的彩灯了，也挂上了一些圣诞的装饰了。所以呢，慢慢的从现在呢到圣诞节呢，我们那个节日的气氛呢就会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以前听说过呢，小孩盼过年啊，大人怕过年。我们从盼的过年代呢变成了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怕不怕哈，最好是不会太怕。现在时代变了，现在富了。小孩盼呢是因为过年过节就好吃好喝的，以前穷呢平时没什么吃喝的，饿得跟瘦猴一样，我们叫瘦猴。但一过年呢就有新衣啊，还给你做点衣服啊，一点压岁钱啊。大人怕什么呢？大人越是那个年代的越是大人越怕，现在他倒不怕了，要吃什么都给你了。小大人怕过节呢是怕预备一笔不小的花费啊，小孩要钱呢给新衣啦，还要给亲戚朋友啦。我们中国有个习惯叫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呢，我那天走来走去过年了拜年了，给人家的年轻的人要给人家小孩来了还要压岁钱，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哈。我说你们长辈的有没有这感受啊？所以都花费不小，吃的喝的送的都要钱。就是小孩跟大人的不同。近来在微信朋友圈呢看到一组丰子恺先生的幽默配画文，画配文呢，文配画了。他有一篇是我看的挺好意思的，小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你现在觉得傻不傻就你自己知道了。他里面有一幅画是这样说的哈，小时候呢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呢微笑是一种表情。正是说了我们的过年那个小孩盼过年的那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微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哈，是真的隐藏不住的，是有盼望的。那个小孩对着你笑你知道吗？你笑过吗？你这个对着父母笑你要什么，是有期待的，像盼过年一样。成年的人呢，到我们成人，我们的微笑好像离开了故土，离开了家乡，那个微笑移民到哪里去了？微笑就移民到脸上来了，像一张画了。我们的微笑变成画了，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给人看一看。这个画中呢带着苦啊，带着色，还渗透着那么失望落寞。小时候那些盼望大概都快没了。我觉得呢这个时候呢长大后不能说他不是这个微笑呢不是一种真心情，小时候的微笑是一种真心情，成长大人了以后微笑也是一种真心情。那个真心情是什么？是愁烦，愁烦是吧。微笑呢里面的是愁，外面的是什么？是微笑。所以呢长大后微笑是什么？表情，不是里面的情，是只是脸皮上挤出来的笑。所以他话语句不长，他也很有真理。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呢十之八九，人的人生呢我们过了那么多年呢长大了，无法不忧虑啊，也无法不愁烦呢。从天真的年岁呢到成长到如今呢，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年纪越大心中的喜悦呢越来越少，现在喜乐的是个大难题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才这个样呢？其实300多年前呢，我们的神喜悦和重用的仆人呢，摩西呢，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哈，你看他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句话到现在还没变。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是吧？一辈子要经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他说这是个事实，他给我们今天的标题有点矛盾。摩西说是劳苦愁烦，我们今天说是什么？要喜乐。好了，其实呢劳苦愁烦是一种事实， 摩西也这么想。其实呢，再远古一点呢，我再给你一句话哈。神在伊甸园对亚当也说过，你必含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什么意思啊？一辈子也是什么汗流满面。汗流满面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可以摆脱的。所以人要劳苦是神的旨意。注意摩西跟神的话的区别，摩西的话里面带愁，神从来都没有说你们要愁饭，神就说你要吃苦，你要出汗，但是神说我没有给你愁啊。这是很奥妙的东西，很奇怪。这今天的道理就是这个，人生的充满劳苦愁烦呢，不用我说了，大概你体会比我跟我们一样深刻吧，都一样哈。但是呢也是神的旨意。但人生呢是不是一点喜乐也没有呢？神是不是那么残酷呢？也不是哈，我看神的话语也给你哈。人生也有喜乐哈，这些传道书五章十九节的，神赐人资财丰富，是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乃是神的恩赐。看到吗？神叫我们劳碌，创世纪的时候你们要去吃苦，要去汗流满面，汗流什么？汗流加倍啊，汗流满面，我们叫汗流加倍。但神说他在他的劳碌中喜乐，他说在劳碌中赐给我们的是喜乐，他不是愁烦。所以说他是有喜乐的，不是说神也不是那么刻薄的人啊，我就给你汗流满面不给你喜乐。神说是有的，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劳碌中获得喜乐。实际上我们看看生活中哪些事会带给我们喜乐呢？一个是环境。什么叫环境呢？我们有一句话，也是一个话，那个苏东坡他写的，在那个惠崇和尚的画上写的时候，是大家很熟的，什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苏东坡写的诗，我把这个诗一念出来，你脑袋里出现什么那个画面呢？很美。但诗中的早所描写的早春的景色呢，带给人什么？希望，是吧？希望像河豚要溢出水面一样，那个希望是挡都挡不住的。这什么环境呢？能给我们什么心情带来一些改变？不言而喻呢，美景也可以是宜人的。我不说我是农村出来的，我要叫我说写个很理想的那个房子，落在什么地方呢？你喜欢什么样呢？我喜欢啊，叫门前溪水清呢、啊，屋后竹林绿啊，是吧？你喜欢吗？在竹林里面，明天还有小溪水，我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我想想我家也很美的哈，里面也溪水是可以喝的，屋后有溪水，屋后有竹林。所以呢很好的环境呢可以给人惬意。在我们弟兄姐妹夏天出去野营哈，就是为了在大自然的清新的环境里呢换一换心情，从繁杂的工作呢繁芜中呢释放一下。所以呢环境可以带给人什么喜乐，这是环境第一。第二呢是人，美好的环境可以给人喜乐，我们不用说了。但除了环境，人亲朋好友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吧？人，我再给说一个例子，大家不要笑哈。那个恋爱中的恋爱期间男女哈，你不管他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哈，他照样都是喜乐的，他就是像那什么开水壶里的蒸汽啊，你在他脸上都是充满喜乐，捂都捂不住的，不管年老年少都一样啊。所以呢人生再苦再累的，神还是会赐给我们喜乐的。穷人过年呢，说我们就说嘛，人生呢我们圣诞家庭呢也要团聚了哈，也是其乐融融，我儿子来了他也高兴，好我们也高兴。所以说人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所以环境人还有一个什么事， 除了人机呢，还有喜事。我们传统话叫人逢喜事精神爽。话说人生有四大喜事，我不知道有我们有几个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是我们的古话哈。人生再苦再累呢，总会有一些喜事。这是什么？穷人过年也要吃个饺子嘛，要不然真是苦得太苦了。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喜事会给人喜乐的。再还有呢，财富。财富也会给我们带来叫什么快乐的。弟兄姐妹，我们过新年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还没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话，你给人家的祝福语或者别人给你的祝福语听的最多的是哪一句话啊？恭喜发财。你这个圣诞快乐太平淡了，你要恭喜发财，开门见喜是吧？开门见财是吧？恭喜发财，什么才会带什么带来喜，对吧？且不说我发财了你喜不喜我且不说哈，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哈。但是呢，人若呢不贪财的话，发点小财，自己心中喜乐一回来总是正常的。比如说我平常也送点餐，有时候呢客人给我小费多一点呢，我心中也会小喜一下，对不对？财富是会给你喜乐的，但不要贪哈，贪过了就麻烦。等一下我给你讲一下的呀。所以说，人生也有喜乐，也是事实。摩西说，我们人生充满愁，劳苦愁烦，但是呢，人生事实上也有喜乐，这两个东西是掺着的。好了，我们今天是什么？要常常喜乐。弟兄姐妹的，我们美景、好友、喜事、财富，这世上的事呢，是神造的，我们也不要太清高了。有钱有时候也是蛮快乐的事情，是吧？是好的，可以带给我们喜乐的。但是呢，世上是带来的喜乐的，也像世上的思维一样，是短暂的，知道吗？它来得快，变化也快，就像爱城的天气啊。你在爱城久了，你知道我们天气怎么？我常常出去的时候，早上出门阳光明媚，中午的时候什么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了，再过几个小时一到晚上雪花飘飘，一天什么春夏秋冬都有。爱德蒙顿就会这样。十年前呢，我们阿尔伯特省呢，亚省呢，可以说是有活难找人。我听说哈，那个电工啊，从苏山安省去买一个假的证，或者说去搞一个速成的证，电工证就可以到这里找到工作了。现在呢，我也有几个电工朋友哈，复老电工啊，不是那些菜鸟哈，资格很老的，也赋闲在家，要找活干。有人打算呢，还说飞随油田的工程公司去美国找活了。所以呢，人从世上的事能得到喜乐，是神的恩赐，但不能长久。短短的一生呢，忧愁总比烦恼多，这是摩西说的哈。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保罗说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腓立比书，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是不是有点怀疑人生呢？哈，圣经一倒一来啊，我们都很愁痛。这样说有理，那样说有理。人生在世呢，谁不想喜乐？你保罗说后半句，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可能还行。那鼓励鼓励我嘛，我没有喜乐，你鼓励鼓励我还要行了哈。可是他说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这个时候你就头疼了，这可能吗？你是不是觉得保罗的脑袋有问题？或者说呢，你不是人间烟火吗？不是有劳苦愁烦吗？结果你说要喜乐，他不是，你不就要常常喜乐？不是再说就说一遍，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现在就是你们，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就这个意思。其实呢，保罗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呢，人是可以喜乐的，这个不用证明，我们也知道。但是保罗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人是可以常常喜乐的，这是保罗重点。人是可以常常喜乐的，我们怎么达到这个？ 由于这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家人呢家里很贫穷，只靠父亲呢一个劳力呢做工，母亲呢总是很担心，如果老公病了不能工作怎么办，他愁啊，如果老公失业了怎么办，如果老公挣的钱不够花怎么办，是吧？你有没有这样的过程，这个如果一开始你怎么办，那个如果一开始是无终无止的无限的如果下去的，没有结束的，这一连串的如果呢就像一连串的石头呢就压在这个妇人的心中呢，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呢吃饭不香，睡觉不稳，身体一天天虚弱，所以终有一天呢她上街就昏倒了，然后她去看医生，医生呢一问情况知道了，其实呢常言的心病无药医，她不是病，她是心有心有病，医生问明情况呢就跟她说呢，作为一个特殊的病人呢，我送给你夫人，我送你一根金条，好吧，这个医生不开药，给金条，他说呢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把它卖了，知道吗，他那个妇人不是如果老公不能工作，如果老公生病，如果什么，如果一大堆，所以说呢我这根金条给你，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卖了，然后呢妇人高高兴兴的回家了，从此呢妇人心中也踏实多了，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着了，安稳踏实，忧愁走了，喜乐也来了，病也好了，喜乐的心是良药，是吧？这根金条是那个妇人的最后的如果，如果实在没钱了就卖掉它，过了许多年呢这根金条也没卖掉，她女儿也长大了，家里也富裕了，丈夫妇人心中也没有负担了，然后妇人就好奇，她就拿这个金条到店里去看一下，老板告诉她这个是个镀金的铜条，多罗拉玛就可以买得到了。故事归故事哈，重要的不是真假啊。家里真有困难，那根金条能解决吗？恐怕未必，是吧？可能十根金条你也解决不了。关键的道理是什么？这个故事的道理是什么？人心需要一个依靠，是吧？人心需要一个依靠。弟兄姐妹，我们你和我跟我，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妇人一样，跟他一模一样的忧虑，有没有呢？每天可能都会有，是不是？那么我们反过来，我们是不是跟那个妇人一样，需不需要这根金条呢？如果要的话，到哪里去找这根金条呢？有没有人会想呢？一根金条不够，我要几个？10根，你可能还需要100根都不够。我们再说了，是不是有足够的钱你就不烦恼了呢？是吧？弟兄姐妹，我们这朋友啊，你们比我清楚，钱绝对不是问题的答案。如果用钱能买到喜乐的话，我相信哈，双十一天猫上的最畅销货是就是这个，是吧？最卖的最多的就是喜乐。淘宝呢，喜乐呢，淘宝也没有，亚马逊也没有，eBay也没有，都没有货，人人都想要喜乐呢，无论是土财主啊，或者大富豪啊，或者是工薪阶层都一样，但是呢事实上呢，就像那个摩西说的，一生的充满了吗，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饭，得到喜乐的人不多，要说常常喜乐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举一个几个例子给我，你身边的常常喜乐的人，你可能很找不出，是吧？要仔细观察这种人，你会找到的。人富，我看到吧，人富钱多并不必然喜乐，但是呢人穷钱少呢也并不必然不喜乐。喜乐呢好像很神秘的样子，非卖品也买不来，有时候呢不买自来。保罗提出要常常喜乐，我们看看保罗的情况，他提出常常喜乐，如果保罗他是环境优越，又是富二代，家里又是高朋满座，又是事事顺利，又是金条用不完的话，我说这句话对你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哈。保罗的话不是这个，我们看保罗哈，这四个方面我们刚才谈的环境啦、人际啦、经济啦、喜事啦、 有没有好事了？我们看看哈，保罗的环境，他在监禁中，他在腓立比书呢，他是在牢房里写的。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前军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为基督的缘故。狱营大概我们是知道在罗马写的，罗马被监禁中，就是不能随便。他是在罗马，就是我们现在的软禁，连罗马政府给他的一个待遇还不错，没让他在牢房里，还可以在家里，就是软禁那样，两个人看着他，是不是？所以是他的环境，他是在监禁中，他的并不是很好的环境。你看看他的人际，他呢，他的人际呢，没有别人与他同心。实在是挂念你们的事，就是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是说他是传道人，他那些朋友都背离他了，其实还有一两个在他身边的。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可以说呢，因为他是传道的，罗马政府抓他，那么因为他的朋友是基督徒，既然你被周围基督徒抓起来，他们就什么，别人就害怕了，知道吗？所以都一大堆都跑了，有几个中间分子还是跟着他的。经济他是那个什么，哦，还有那个好事就不用说了。保罗是在那个什么，是他是在患难中，对吧？你看他自己说什么，如果说患难是喜，保罗也把那个患什么是原是美事，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其实他在软禁当中，所以他把患难当成美事，也算美事吧。现在对我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作为美事，他也在做一个半坐牢的状态，所以他也不是什么好事。这通常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能看到的经济，他的经济呢，他是靠奉献的。那么腓立比人呢，你们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轮到接受的是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他跟腓立比教会他也很喜爱他们，因为他跟他的关系特别好。别的腓立比其实是在哪里知道吗？是希腊的一个城市，很远的马其顿那一带。他要给罗马送东西送钱是很辛苦的，他奉献就比较辛苦了。腓立比的教会那边是比较经济不是很发达，哥林多教会是富人的教会，告诉你，腓立比教会是不是富的教会，所以他们也穷，还给他钱，奉献给他，还要干啥？还要千里迢迢从腓立比送到什么意大利罗马去？所以保罗的钱，他就说这个你们给我一点，还可以了。保罗劝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要他们洗了。他也喜了，他的喜呢不是因为美景呢好友了喜事了财富了，如果这样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保罗呢，如果保罗劝人靠这些世上的事喜了呢，他的话呢也不会叫人纪念了。所以保罗的奥秘是什么？我们看他那根金条是什么？保罗的奥秘是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的奥秘呢是靠主常常喜乐。好，弟兄姐妹呢，我们那个靠主喜乐，我们来，如果你来教会呢，时间呢稍微有一点点时间，你会听说什么呢？你来教会稍微有一点时间，你会听说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慢慢我们知道神喜乐为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好像我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有点稀奇。这句话是对的，但其中道理我们慢慢理解。那么好，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问你那个问题，你今天喜不喜乐？你知道哈，你喜不喜乐你自己知道。如果你不喜乐的话，我们问你一个问题，是主不给我们呢，还是我不愿意要呢？两个是哪一个答案？是个一个不愿意给呢，还是一个不愿意要呢？两个都不是，一个也愿意给，一个也愿意要。所以呢， 事实上呢是什么？给的给了，这不一定是什么？要的没要到。是的，你和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个喜乐像风筝一样在中间哪里什么断了线了，飞走了。神是愿意，神也给我们叫我们劳苦，但是神也愿意把喜乐赐给我们，但是在中间断线了，我们也想要拿不着了。这在哪里啊？是的，人生是的忧虑愁烦，当然了吗，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愁把喜乐从我们心中挤走了。好了，那我们把心中的忧虑愁烦怎么处理呢？我们是不是减少一点也好呢？有没有想起那根金条来了呢？你知道那根金条并不真的能解决问题。其实我们的忧虑呢，无非是两个原因，知道？我跟你讲，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我现在很困难，我现在失业，我现在在生病当中，目前的困境。一个是这个会我们带来忧虑愁烦，我什么时候才能找个工作，我什么时候才能身体健康啊？好了，这是一个。另一个是对将来的忧虑，这个不用说了，就刚才那个富的那个如果啊如果啊如果啊如果的没完没了的如果。一个是当下的，一个是未来的，如果我们能处理好这两种忧虑的，我们就可以往前迈一步了。一个是当下的困难，每个人都有会遇到困难，如果谁一生没有遇到困难啊，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遗憾啊？那么如何面对困难呢？我们诗人大卫他说过一句话哈，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诗篇的23:4。大卫呢，你读点圣经就知道他是谁啊，大卫是以色列王，是以色列的建国的叫什么创国的那个王，他很惨的，你别他是王，你是大卫，大家都很有名哈。他其实很惨的，他在当王之前被他岳父哈，他的岳父整天追杀他。告诉你，他岳父是谁啊？扫罗，扫罗王，扫罗没有真正当王就死了，他的岳父整天追杀他。他当了王以后呢，你说他怎么样？他的儿子也追杀他，他的岳父也怕他当王，他的儿子要夺王，所以呢，他一生呢，都是在什么？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是一种属灵的比喻，是实实在在的死荫的幽谷，差点被他儿子杀了，有好几次也差点被那个他的岳父给杀了。这是啥神，就我们说一句话，就神保守他，他一次一次的跑了。所以呢，大卫说主与他同在，行过死荫的幽谷，不只是一个属灵的话语，是他一生经历的总结。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靠主常常喜乐的保罗呢，他也是经历了主亲自救他。他在使徒行传中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也常常毁谤他，要杀他，要砸他，也是主耶稣好几次亲自救了他。所以呢，保罗和大卫一样，叫亲自的尝过主的滋味，要尝过主的滋味，所以他能写的这个话。所以他说呢，要靠主喜乐。所以呢，我们当基督徒呢，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好处不只是主的恩典，更大的好处呢是主他自己，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不会有大卫保罗那样的经历，但主的话语呢，跟主是同样的位格的，有同样的力量的，因为主说的他就会保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呢12:9，保罗说的同样的类似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说的话也不只是属灵的话语，也是他生活的一生的总结。这虽是主对保罗说的，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同样有效。所以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所以弟兄姐妹呢，我们有没有保罗同样的信心呢？我们处在危险困难危险当中呢，我们有是不是能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呢？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在什么，在主的怀抱中，是吧？ 我们能不能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一样，相信我们自己呢也在主的庇护当中？婴儿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外面再危险，他什么？他不知道，知道吗？你外面火烧楼，他都不知道。他只要知道是谁啊，他只要是知道母亲抱着他，他才不 care 外面什么火烧山什么，他不管的，他就在母亲的怀中睡觉，对吧？外面翻天覆地，那个婴儿他不会，他不太在意，他就在，他在意谁啊？他在意那个母亲。我只有我的感觉，母亲抱着我，我就行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所以呢，无论呢我们眼前有多大的困难呢，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一想到主与我们同在呢，我们可以干啥？可以祈求。祈求的不是能力，你还可以告诉主说，我现在有点乱，我的心特别乱，你能不能现在就安慰我？你都可以求安慰，不只是说求他的能力帮我们解决问题，你还可以马上求他，你现在就安慰我。所以对当下的困难呢，主是允许他来与我们同在，可以帮我们解决，但不一定按我们的方法解决。第二个是将来的忧患，所以当下的、将来的忧患、将来的忧虑。圣经呢，我们箴言呢，30章25节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报粮食。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正好是我们有点对立的时候。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呢，要为将来着想，圣经的话我们要仔细想哈，要为将来着想，要为将来筹划，但是圣经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要为将来忧虑。注意啊，圣经的话小心哈，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你们要为将来忧虑。你可以为像蚂蚁一样可以为将来筹划计划，但是你不要去忧虑。耶稣来的时候，你看他对门徒讲什么？也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我心中往下沉的时候，我心性也会往下掉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句话，我比麻雀贵重的多。我就这样去鼓励自己啊。你们哪一个能用恩思虑是寿数多加一颗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说这总是一个是要筹划，但是不要忧虑，圣经给我们的意思。佛教也同样劝人不要为明天忧虑。有一个典故叫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的，说的就是要不为明天忧虑。我跟你讲的分享一下哈。有一位小和尚，他每天负责呢打扫呢，小和尚你不是小徒弟嘛，来了扫地练性子，就在清扫寺院院子的那个落叶。那么秋天的落叶哈，今天扫了呢，明天还有。所以我们家扫落叶了吗？等它全部落完了，哎，快入冬了，咵，一次性扫。这个寺院也是，他们每天都叫他的和尚去扫落叶，每天落，每天扫。那个小和尚有点烦，他就想个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老和尚很坏呀、啊，老你别老和尚呢，别他坏哈、啊，他就告诉了，好嘞，小伙子，你明天打扫之前，把那个树啊用力的摇一摇，把落叶都通通的给我摇下来，后天你就不用辛苦的扫落叶了。对，你明天扫之前把树叶给摇一下摇下来。那么第二天呢，小和尚就这么做了。他打扫前呢使劲的摇树啊，摇摇摇摇摇的树上再也不落叶子了，他以为一直，然后呢他就把它打扫干净了，摇完了他也扫完了，小和尚一天非常开心。再过一天怎么样，跑到院子里一看，傻了，院子里还是满院的叶子，满院的落叶落的一地都是。他说老和尚太坏，他们老和尚最后走了，知道他的意思了，就告诉他，傻孩子，无论你今天多么怎么用力，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这就典故叫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所以我们也常常和小和尚一样，企图把人生的那些呢烦恼呢想提前解决掉， 事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日子呢要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过，时呢就在时空中来操练我们。所以过早的为将来担忧呢，于事无补，反而带过来呢活得很累也很无奈，很像刚才那个要那个被给的金条那个妇人一样，只会让自己闷闷不乐，身体也不好。今天呢再忧虑呢，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今天的忧虑不解决不了明天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筹划一下。所以弟兄姐妹呢，无论是现在的困难呢还是将来的难处呢，我们靠一句话，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当急着信心呢，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我们依靠主呢，依靠主的同在，依靠主的应许，依靠主的话语，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主的能力，带我们度过今天的难处。明天难处呢同样也交给主。有了这个信心的交托呢，我们才能常常喜乐。能喜乐吗？信心交托主有喜乐吗？有没有这个信心啊？不行，看来还是不行。凡事感恩。有钱人呢不愁吃穿住用，这些愁他是不用了，吃住这些呢不愁了。当然了，有钱人多有钱呢都会遇到钱不能解决的问题，富人自有富人的烦心事啊。有话说什么？豪门深深深似海，什么意思啊？里面复杂的要命，是吧？里面烦心事多的比我们这些穷人可能还多。我告诉你，只是没进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常常在那个好有哪一些美女嫁给了那个一个个演员，嫁给那个什么豪门的，对吧？用不了多久又被他弄出来了，这种事也不少吧？哈，美女那些演员能在那个豪门里落稳脚跟的很费劲。你看，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演员生了三个孩子，最后还是扫地出门，对吧？所以豪门自有豪门的囚犯。弟兄姐妹呢，我们不用用钱，我们不是有钱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不愁吃，我也不愁穿，我还有几个闲钱，常常到 Google 地图去查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好玩，我什么地方没去过，我想去看一看走一走，是不是？好了，就说你想去的什么南美啊，海岸线啊，什么北极啊，什么阿拉斯加，你都去过了，想去的也去了，看想看的也看了，你回过头来还是不是什么？还是不是觉得无聊？好像还不是太喜乐，对不对？想玩的也玩了，该吃的也吃了，喝的也喝了，心中还是没有幸福，没有喜乐。你是不是认为我在讲抑郁症啊？不是的，这种情况不是抑郁症人才有的，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会遇到。是能有一个难题，就是比缺钱还难解决的是什么？告诉你那个难题，腰缠万贯，心中不乐。有没有那个难题？我们有类似的，我们虽然不腰缠万贯，但是我们会无忧无虑的情况下，会什么？心中不喜乐。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推到属灵的版本。刚才说有钱，我有信心，我相信主会给我解决的，无论多大的困难我都主会帮我度过的。我积着信心，我心中无忧无虑，可是我心中没有喜乐。弟兄姐妹会不会遇到这个情况？如果你信主久了也会遇到这个情况。是的，我们现在给你讲个答案，要喜乐除了信心心靠主以外，还有什么？要感恩，要凡事感恩。我们可以为每一天的开始感恩，为有一个家庭感恩，为身体健康感恩，为一段工作感恩，为一个邂逅感恩。因为感恩呢，人才会满足，知道吗？因为不感恩才会一直的索取，一直索取就一停的想不停的占有，会出现什么？工作过度得病，会贪污腐败坐牢，这基本上都没有感恩。有了感恩呢， 才不会埋怨。不孝的孩子，不孝的子孙呢是什么？却父母养了他一辈子，不一辈子哈，从小养大的嘛，他不感恩，是不是？他还埋怨父母。有了感恩呢，我们才会每天呢一点一滴呢心存敬畏呢。有了感恩呢，我们可以帮助人乐观的看待世界，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呢。有了感恩呢，人才可以感受人生的美好幸福。你有了信心，还要感恩。不是说有了信心，我无忧无虑交给主人，你会快乐会喜乐，不会，也不一定，还要感恩。有感恩才有喜乐，才把那个闸门呢啪打开了。不感恩没有喜乐的，你生活再好，就跟那富人一样，腰缠万贯，心中无了，就这个意思。弟兄姐妹的感恩的心也不是天然就有的，需要我们用心去培育。这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你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你们感恩呢，和喜乐的心呢，都是由心发出的，是吗？”那我们要感恩，要保守，要喜乐呢？要保守我们的心呢？也保守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常常能做到的。我们的心常常乱飞的，知道？只有靠主才行。所以呢，创造人心的主，他既然创造了，他一个什么？他也能帮我们保守。所以保罗在那个帖色罗尼迦前书，他说什么？我的凡事写，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注意，他在耶稣基督里感恩，这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呢，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就达成这个旨意。我们要常常喜乐，既要记得信心，靠主度过今天明天的困难，还要靠主存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心不是能随便能生产，你别说你自己有问题，好像得了那么多不感恩，你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感恩的心没有培养，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培养我们是什么？好好学习，站个好位置，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你要感恩。西方这一点比我们做得好。好了，我们把保罗的这个四章四节，我们把它后面几节一起拿出来看一看。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几个我们要做的事啊，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就是我们还要喜乐。当众人知道你们有谦让的心，我们感恩的才会有谦让，不感恩啊，拼命的争，知道吗？主已经进了，一当一无挂虑，我们一当一无挂虑，只要有信心，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我们怎么样才能一无挂虑呢？我要祷告祈求，把我的事交托给主。不要忘了第三个字，感谢。如果把感谢也去掉，这段也不全了，这句话。所以将你们的所要告诉神，告诉神就是祷告，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耶稣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还是要感谢去祷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现在给你一个定义吧，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什么？是不是我今天中榜了，我很高兴？也是也不是。喜乐是急着信心在主里的那份安定。问你有没有喜乐，你就问问自己，我在是不是急着信心在主里的那份安定，你有没有？有这个，你就有这一份喜乐。是在主恩里的那份感激敬畏，我心今天享受主的恩典，我心中有没有感恩和敬畏？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也没有喜乐。所以喜乐是什么？信心加感恩。它不是一时的，它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当然你有了这些喜乐，刚才说那个安定和感恩之后，你的情绪就会哎呀比较好，积极向上。所以呢，感恩喜乐是什么？是在主里一直向上的乐观的人生态度。感那个什么喜乐是一种人生态度，不是我现在哎呀我赚了很多钱，我很高兴，那个是短暂的。真正的喜乐，所以呢，保罗说要常常喜乐，是怎么喜乐？是一种乐观的，借着信心，借着感恩，在主里那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人生态度，这才是喜乐。缺少这个态度，人生不仅劳苦， 还就像摩西说的，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加愁烦，没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的那根金条是什么呢？那根金条就是主，让主保守我们的信心呢，保守我们满有感恩的心，信心加感恩的心，我们才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人生态度，我们才常常有喜乐。这保罗这个奥秘，来我们祷告一下。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赐给我们丰丰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日每夜每天的所需所求你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里面可以过得，让我们可以心中无虑。天父，也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的话，你说了的你就会保守，就求让我们可以信靠你的主，把我们今天的困难和明天的困难都通通的交给你，让除掉我们心中的忧虑，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也对你充满敬畏。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